俗话说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意思就是说呀，你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有高人给点拨，你得领会，你得明白。栾扑包就是这样的人。姚德胜一给他点拨，多许备黄金，另外要许备人才，别心灰意冷，将来形势一好转，这些人就是你的摇钱树，要站得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。栾扑包以为说的有理，别叫眼识的情况迷惑了，往远点看，因此在许备人才方面下了大功夫，除了现有的请了不少名厨之外，都给养起来，另外还得有接班人，没接班人能行吗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最主要的栾扑包选了个接班人，名字叫王义军。这王义军可了不起啊！咱现在说这套书叫栾扑包和丰泽园，到了下部就是这个书的续集，叫龙争虎斗丰泽园。这个王义军就是龙争虎斗丰泽园的主要书胆，跟栾扑包差不多，极其重要的人物，那是我们中国国家的烹饪大师，可以是承前启后鲁菜的大师，另外获得多次金奖和大奖，当之无愧。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，王义军出席了，当场献艺，全世界的烹饪大师全都挑大拇指，唯独这王义军获得国际金奖。另外呢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宋庆龄等等等国家领导人，他都给承办过酒席，给这些人承办过酒席。像那些外宾，老布什，就小布什他爹来到中国，他给做的饭菜，西哈努克亲王来了，他给做的饭菜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、中曾根来了，他给做的饭菜，颇受欢迎。没两下子行吗？就这王义军，因为他是本书主要的人物，咱得多多少少交代几句，不交代这人怎么冒出来的。原因呢，就是这个栾扑包记到心里头了，物色人才，物色接班人。这话还得从这个五星官身上说起。这丰泽园这著名的厨师五星官呢，自从46年之后染上个嗜好，干嘛？抽大烟。原来他不抽，不知道跟什么人学的。这一抽大烟，你瞒不了人呐，他一犯了瘾，鼻涕眼泪往下淌，另外形容也变了，脸上一层雾，没有精神，所以人们就看出来了。栾扑包觉着弟兄都不错，推心置腹的跟他谈了几次话，给他举例子，说星官呐，你那么聪明，你手艺这么好，你可别染上这嗜好，这玩意倾家荡产呢。咱不用说远的，刘怀顺你知道吧？刘怀顺家里头家趁人知，几辈子家里那钱有的是，结果怎么样？就因为都抽大烟，把万贯家财全败进去了。多么有能耐的人，要有这种嗜好，那就算完，你千万别抽。说我抽两口玩玩，好，马上接旨，好吗？别抽了。栾掌柜的，你别听别人说，我那就是玩，我没有瘾。有几个朋友爱玩，让我吸了两口，因为我肚子疼，吸完它好了。其实我没有瘾。好，没有瘾是最好。感情五星官没说实话，真上了瘾了。当时情况不景气，分不了多少钱，丰泽园大量减员， 也没有什么活干，他抽空上大曲灯胡同娘娘庙去抽大烟去，那便宜。哎呀，栾伯包多聪明啊！有一天早晨一瞅这位五星官鼻涕眼泪，犯瘾了。栾伯包心说，你还没瘾，你瞒着谁呀、啊、我看你今儿怎么过。一瞅五星官，看看周围没人，拿了点钱溜出丰泽园。栾伯包待着也闹心也没事，心说我呀来个跟踪，我看你到底上哪去，我当场把你给堵上，我看你有何话说。我没有别的目的，就劝你学好，把这嗜好戒了，你别掉到悬崖下子去。所以栾伯包在后头偷偷跟着他，这五星官也不知道啊。拐弯抹角进了大曲灯胡同娘娘庙，这溜他进去了。栾伯包还真没来过，一看哦，大曲灯胡同娘娘庙，听说过去这地方香火挺盛，没来过，他也就跟着进了庙了。一瞅这大庙原来挺大挺大的，东西配殿都住上人家了，那一个屋切割成好几块，住着好几家人，破铜烂漆，冒着烟，这院里是污秽不堪，垃圾堆，水桶呛人的鼻子。往正殿一看，正殿黑咕隆咚，殿顶都是草，两旁也堆着垃圾。他到了正殿这儿了，没直接进去，他看着五星官进去了，这就闪到窗户旁边暗中跟踪。那窗户纸都破了，有窟窿眼子，他睁一目瞄一目往里看着，嗨，迎着这门定了一溜木头床，就那木头板的床，床上什么都没铺着，有盘子，有烟灯，有烟枪，有那么十来个人卷缩的木床在那抽大烟。没想到这五星官挤吧挤吧也挤到里头了，把大烟枪拿起来急不可待，烧了个烟泡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吞云吐雾抽上了。哎呀，栾伯包心里想，星官呐星官，可惜你这把手艺啊，人长得也不错，你怎么干这糊涂事儿？你瞪眼说瞎话，你不说你不抽吗？你不说你没瘾吗？这怎么解释？让他进去，当场把他抓住，好好规劝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我绝不能看着你堕落。他想进去，但是一看跟五星官对面躺着个矮胖子，他俩对头在那躺着抽，矮胖子旁边还有个人也抽大烟，这俩人他认识。除了五星官之外，他一看那个矮胖子没短上丰泽园吃饭去，这小子姓魏，叫魏大可，又叫魏大脑袋，脑瓜大，是杂不地的，在天桥一带练武术卖野药，听说他会扎针拔罐子，多少年了。这个魏大可经常上丰泽园吃饭，百般挑剔，不是咸的就是淡的，不是这有毛病就是那不合口味，非常难缠，是著名的滚刀肉。有时候栾伯包也赶上了，算算了，不收钱了，不收钱了，好好了，知道他是个无赖，不爱理他。哎，他吃惯甜头的，有时候就上丰泽园讨口酒喝呀，耍耍巴巴的，实在是讨人嫌。拿栾伯包的话说，就把他叫地痞流氓，穿新鞋不踩狗屎，不得罪他，在心里头对他有印象。咱们一看啊，这小子也抽他烟，怎么跟五星官凑在一块儿？俩人对面在这抽着，他抽几口，他抽几口。一看这矮胖子魏大可旁边还有个人，是自己福山县的同乡，姓王啊，叫王德仁。王德仁，哎，这人忠厚老实。 从家乡来了之后，在天桥一带做点小买卖，卖个花生了、苞米了、烤地瓜了、苞米花了，反逮什么卖什么。就说你挣这俩钱儿，你吸这玩意儿，你能入不敌出啊？你那俩钱够这眼儿钻的吗？你得有多少底儿？自己找倒霉啊！王德仁，你也跑到这吞云吐雾来。有心进去劝吴兴官，又想当这俩人，怕他抹不开。屋里还有那么多人，哎，算了。一看吴兴官饥又饥渴又渴那个样，等等，等你吸完了，一出门，我把你堵上，我再劝你。可得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乱铺包干嘛呀？利用这机会，他就打量这个大殿其他的布置，一看那神龛破旧不堪。上垂手玉皇大帝，下垂手王母娘娘，那塑像啊都不像样，缺胳膊少腿。再往两旁一看，那各路神仙有的剩一只眼了，有的断个胳膊，也是破损不堪，没人管。往那大殿其他的地方一瞅，哎呀，神龛的那个犄角靠着那个大殿的犄角，黑咕隆咚的。那还有一张木板床，木板床底下垫的砖，上头躺的板子。木板床上有一领破席头，席头上卷缩着一个人。一看这尺寸是个孩子，不像成年人。不知道这孩子犯了什么病了、啊，一会儿转过来，一会儿转过去，有时候两只手扒着这床沿儿。浑身抖作一团，那床都在响的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栾布包心就一动了，这小孩这得什么病了？犯烟瘾了？不能，那么点孩子能犯什么烟瘾？他不是成年人。看样子病得不轻，看着这种情况，栾铺包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来，想起自己的身世。我听我娘跟我说过，在生我的时候是生在土地庙，我们家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啊。我爹我娘守着，我娘生下我来，我爹给接的生啊。那土地庙那情况恐怕还赶不上这孩子呢。跟我同命相连，想起童年的往事，所以就动了怜悯之心。十来岁的孩子怎么大人在哪儿呢？怎么上这破庙里头待着呢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那孩子滚呐、啊、滚呐、啊、滚的、啊、扑通一声，他是两边摞着砖上的躺的板子，一个是那板子也不是好板子，他一折腾砖倒了，这床也堆了，哗，这孩子呼噜就咕噜下来了，咕噜下来之后脸面朝天一动也不动了，死了，人命关天呐！这栾布包就想进去看看，正这时候那个胖子胃大渴，大概抽足了，听着扑通一声把身子直起来了，往那犄角看看。我是谁家孩子啊？跑这儿来了？妈玩完了吧？玩完了，咱大伙搭个手，把他扔到白纸房，山东异地就得了。哎，白纸房那阵一片坟地，山东老乡来了，没钱把尸骨运回原籍。不是在那儿埋了，就扔到那儿去，烂葬岗子，就是比较富裕的，把棺材也停在那块儿，将来有了条件再运回原籍故土。他就指那儿说的，他这一说不要紧，那个福山县的老乡做小买卖的王德仁也做起来了，王德仁也抽完了。哎，魏爷，这孩子是我们家的人。你们家的？那我来多少回你也没跟我说，有必要说吗？那是我干儿子， 你跟儿子要完了，你还折腾这样，你也不给他治一治。哎呀，我有点钱都抽大烟了，哪有富裕钱给他治？这孩子这病可够重的，我看看啊。王德仁下了木板床，到了近前了，把这孩子给抱起来。哎，
坏了，这没气儿。
五星官也抽完了，那魏大哥也抽完了，也都从木板床上下来，到了近前。魏大哥看看，别着急，我先给搂两眼啊，来，我号号脉。
哎呀，我病还真不轻呢。
我说德仁呐，你知道什么病吗？我哪知道，我是写外行。方才我给把把脉，他胃口里头有食，肚子里有气，心里头有火。他是外感风寒，再加上食火攻心呢，发高烧，这条小命肯定是保不住了，肯定保不住了。也许今天遇上我姓魏的，该着他命不当绝。嗯，怎么办吧？别着急，我发点善心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我给他拿药去啊。说着上木板床那儿，把自己床头那小包拿过来，打了开，从里头一伸手，拿出个黑色的大药丸子。那个时候那药丸子有多大？有这么大个，跟那鸡蛋那么大个，黑不溜秋拿出来了。他那手也脏，来到王德仁近前，该，把这丸药吃了，哎，管饱他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给他喝了。王德仁接过来一瞅，这大药丸子吓人呢，
这啥药啊？这是，是不是对症下药？吃完了再出点事儿？
瞧你说的。吃我们家的药还能出事吗？别忘了，我在天桥混了多少年了。哎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的祖上都对我说过，当年慈禧老佛爷吃的东西太多了，消化不良，堵得要命，吃什么药都不见效，派太监到天桥找着我爷爷，我爷爷就给拿的这药，一丸下去立竿见影，把慈禧老佛爷都给治好了。何况这小兔崽子，你就给他吃吧，没事。栾婆娃在外头看得清楚，心说话他这什么药？我那嘴小，都塞不进去，这要出点事儿怎么办呢？所以这王德仁就有点疑疑惑惑的。正这么个时候，这病孩子醒了，这病孩子听见他们吵吵，
完了。那药给我，我吃，我死不了，死了也没你们的事儿，快给我。
王德仁他这干爹一看，孩子，你要吃了你可得注意啊，快给我。说着话一伸小手把这大药丸子逮过去，往嘴里一含，一瞪眼就咽在肚内。